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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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看这个第十章啊，第十章，那个今天你们改为用坐用走的来啊，坐车也功德无量，走的功德更大。嗯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当然过去我那时代没有有坐马车什么车，但那个本身心地观经有说啊，为求法，从你那地方走过来。凡所踩过的沙，一一沙成转轮王位。哦，你们为了要多点转轮王位，改为用走的，这个生意这样也划算，不错。运动运动啊、哦，再加上、路也不是很长啊、哦，这样也好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。这个我们这个第十章，第十章我们有讲到这个，睹人师道，助师欢喜，得福善大哈、哦。那所以我们昨天有特别提过，从很多地方里面，简单的一个法，其实隐藏了很多背后的一些修行原理啊、哦。那我们昨天也谈到忏悔，那忏悔，你要能忏，要知道。罪，所以同样在忏，有的人忏得很彻底，那有的人忏得比较表层，因为他对罪的理解不够深刻。那有的人忏了之后他换，有的人忏了他不再换，那这个忏的功德就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人对那个忏悔啊，依什么忏依什么忏，在佛法里面有诸法忏、取向忏跟无声忏。那为什么这个三个忏法会有不同的功德？因为就是你对罪性的彻不彻底的问题，你的忏的时候有没有通达它最根源的罪性？所以，本身忏有的人哈，因为像有的人学声闻律以后啊，然后当然他很重视声闻戒法，那然后就一直以声闻戒为核心，那这个本来是对啊，这个没错。但有的偏颇到最后认为说菩萨的忏法是不究竟的啊，然后就不敢去承认，乃至甚至有的因为他自己平常没有犯，而且他一切照规矩来，那对有的人在修菩萨忏法的人呢，就认为有一种鄙视的心情。其实菩萨忏法不是那么容易修得到的啊，但菩萨忏法有没有功德，这不在于你用你的妄想先去分它高低，而是看它实质内涵意义。因为如果他除的罪是从罪根病源下手，如何说他不能？你不能用你那简单的小的，你这样有时候，讲实在的啊，如果从以佛法究竟道来讲，从佛法究竟道来讲。你今天就算你持戒清净，但你对于甚深菩提道的否定，其实你的功德比那个现在在造罪但已经知道往这边走的人了，你的功德没达到，你的功德没达到。所以这个有时候都一种误解，本身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不彻底啊。因为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无声忏，所谓的菩萨的这种忏法，那是必须要你懂得无声的道理啊！你必须要，你今天要彻底顺着你，不是每个人在修无声才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啊！因为如果你真的借着罪性 通达到这样的一个功德，就像那个经论里面说的，他不但是除罪，他还增上功德的。就像有些人，你不要以为他有过，他有过就比你差。有的人从过当中观过性不可得，那是连现有犯的过加上数世累劫的一切愚痴过都翻过来，那个是风之不一样。当然因为一个人要是能重造很多重的罪，但又能在这个地方有所体会，因为你想要观无生，对一个烦恼极重的人要观无生难很难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执着，我才叫做烦恼重。我对 六根对六尘的执着强才叫做烦恼重。那今天我对他的懒着那么重，现在突然要观一切法不可得，你想容易吗？就某一类人数世善根深，今生一时无知，烦恼覆盖，那这种烦恼覆盖的人其实并不是像一般真的烦恼很重的。我们有时候从，当然这是额外话，有时候我们从表面看一个人的过失其实不准的。有的人烦恼看似很明显，我们讲的就是说有些过失它很粗浅，看起来很具体。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啊，它被很粗的沙盖着，当然觉得很脏嘛，对不对？但有些器皿是没有沙，上面光亮的，不过是油光。就像我们有些衣服哈，如果你今天被沾到什么东西，沾到潮啦，沾到花，很明显。但有些衣服是亮亮的，因为它很久没洗，都已经是油光了。它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不脏，可是其实它才难洗啊，那已经是藕条带了，那个就沾进去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烦恼性啊，不是你表面看的那一种的。有些烦恼性你看它平平稳稳，可是烦恼深重，因为是抓得紧紧的，他拔不掉，因为他那个烦恼性也极稳重极稳定，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起伏。那有些人看似烦恼很起伏，其实他的烦恼性不重，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人他说他功夫很好，不过就是那个是花前绣腿。那有的人看起来是稳稳重重的，但好像没什么，但他的功夫是真功夫，一样的情形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烦恼性也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你能看到他很彻底的，他如果他能观察到很彻底，他即便今生有一些大烦，看起来是大烦恼，但未必是真的大烦恼。那有时候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因为他透过长期的熏修，熏修什么？如何掩饰自己，这其实烦恼是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无知嘛，所以起烦恼了，但有的人是知到最后只是他懂得掩盖，他懂得掩盖，这个是已经对善法已经是麻痹不仁了，所以他现在一善法他只会拿善法来掩饰，但不会尊重善法。和有些人烦恼很重是因为无知，一旦你跟他讲善法他就降服，所以他从表面上看是不准的，那同样的忏悔是如此，那包括随喜也是如此。所以有人做善他是用他的很肤浅的心在行善，但随喜者所观察的善是一种诚心，而且是清净的时候，这个随喜的人功德其实甚至不会比当事人更大。当然如果就一般正常的凡夫对凡夫，当然是做的人的功德大过随喜人功德。怎么分？因为你实际做的时候，你注意，我们在做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实际做的时候有几种因缘，和那个纯粹用想的因缘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人家告诉你路怎么走，和你自己去走那几趟谁印象深刻？当然是自己去走的印象深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啊，我对你很恭敬，怎么恭敬？我心里用想的，像有些人啊，学我学到最后，不要重视仪式，谁说不要重视仪式？ 当然要重视仪式。但如果这个仪式本身失去了它的精神，那就没意义了，那就是欺狂了。但如果你真有意义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落到你的身口意当中。所以同样一件事情，在动一件事情，透过具体行为，它所形成内心的印象，跟那个不落入具体行为印象是不同的。我内心怀着不好意思，和你怀着不好意思，到最后具体行为去跟他讲对不起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不好意思，我受害者我不知道啊，啊怨还在啊，但你不好意思，觉得很惭愧，然后你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我跟你道歉，当然结果不同啊，是。所以你看这个法的分判也有很多点，是。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，慢慢要形成的是那种对法的一种原则性的抉择的智慧，而不是这么讲就这一块答案，这么讲又这么答案，听到最后你功夫很多，碰到一些你没听过的你就没办法判断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家问我们佛法，我们大概就是学多少啊？问一个问题，等一下我笔记翻一翻啊，有以前有讲过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讲得很笃定，然后换来换去，换到最后没听过了，这个不知道，因为没听过。其实都听过了，道理都有，但就是不会答，因为你读的是死东西。所以为什么同一个东西我会从很多面这样谈，其实是帮助大家建立的是一个智慧，是智慧不是知识。好，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啊，沙门问曰，此乎近乎啊。好，佛言，譬如一炬之火，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取，熟食除名，此炬如故，福亦如是啊。啊，就是说我做事啊，他们来随喜啊，他们有福，那我的福会被他们分掉，你会不会分掉？有的人就是因为现在我先认同意说随喜的有功德，那做的人就是有一那听课做钱是我做的啊，功德应得哦，他当然就会不高兴了。他说不会的，就像你有一把火，别人把你的火引出去，他有光，你也没减少，也没减少。甚至啊，要是我这个会做生意，那就可不一样了啊！我做他随喜，我还随他的喜，又拉回来。你看，这真的会做生意的。所以有些人说，要是我们没出家也很会做生意，但我们不做那种，我们做功德法财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觉得像要是你是一个以后你当做一个师长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师长，你教学，你的弟子跟你赞叹，那你也会赞叹你那个弟子，难得难得。虽然你因为你有做功德嘛，所以旁边的弟子跟你赞叹啊，师你很难得，你不但不会功高我慢，你还赞叹你难得啊，你懂得随喜赞叹啊，因为我又随你的喜，你看我又把它捞回来，我又没钱，我这么小火把，你把我引回去，我再找一只火把再把你引回来，我好多火把。所以功德不怕人家分享，因为越分享越大，量越大。所以很多人很有的人心很柔软，像我经常会问人家问一个人啊，就说请问你的看法啊，这个好不好？太好。下次问说啊，这个人好不好？我说啊，不要再问你了，因为怎么问都很好。这个不就是说，有的人就什么看都样样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怎么看？我当然这个有时候站在某些立场，你要讲说你有没有其他意见哦，我就觉得他很好，所以。那但对于某些人来讲说这没什么意义了，因为每次都很好，我要的是你其他的意见。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讲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他就很容易去欣赏，很容易去欣赏，很容易去感受别人的好处，感受一些东西存在的功德。所以不是讲说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，他是办学的人啊，很有心啊，那办那个学校很辛苦啊，很障碍重重啊，后来他想要把这个佛教的精神导入这个学校，他也是来这里，在谈话当中他讲说，哎，我这个人啊很有福报啊， 处处贵人啊。我说啊，你就是贵人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内心有善，才会看到别人的善。一个人会感念别人是贵人，这个人一定是懂得知恩的人啊。有些人啊，走过去，凡对他好的没有一个好的，那你这种人心有问题啊，自己心狭隘，见不到别人的功德。所以一个人，所以说你站在佛法在看人看事，其实是很多角度了，他是用佛法角度在思考了。啊，当然不是说讲批评就一定不好，如果批评具有善意，或是抉择是非，中间有自利利他的意，本来讲是非有时候是必要的。但我们现在重点不在那，有些人处处看的都是不满意，其实这是啊，唯心所造啊，他的心就这样啊。那不是那个苏东坡跟那个呢那火印的时候，人家看你是像火，你看人家像一堆粪便这样，你的心像粪便才看人家像粪便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看你人家心里是火，看你是火啊，他以为他占便宜了，你看我是火，我看你像粪便，其实一比就比出来了，你心误会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说这个福会不会分掉？不会。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转想另外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叫做回向。有的人讲说，我们在佛门里面经常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现在，你家人有事，那你就诵经，诵经我要将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。那以及我的家人，有些人就讲说，那一分不是都没了？啊，因此也听说有人讲说，如果你有很重要的事，你回向就针对他，你不要回向给很多人，这样会分掉了。有某些大德就是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要知道。所以他们问我的，有人问我说，本来你做2块钱的功德，一回向变成100万。那你这2块钱一讲说不要呢，我不要给人家，变1块。为什么？那我就问你啊，什么叫功德嘛？你想弄清楚什么叫功德嘛？当你心起贪，哪会有功德？你内心起兼贪，哪有功德？真正的功德是舍清净嘛？所以回向都回向菩提的，是。你不会减少，你就像这样，你不但不会减少，你还不放，放出去啊。好，这有你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啊，愚痴人呐、啊，就会误导别人。人家本来要回向，被你这么一讲，不回向了。本来可以从恶增加重大功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在强调，回向本身是一个修行。普贤十大愿里面，就是这也是愿呐、啊，也是行呐、啊。因为以行填这个愿，我们回向的时候是一个向于菩提，是一种舍心啊。所以一般回向基本上是以一法修一法。啊，我们在讲说发愿是什么？发愿是我还没做，但我发愿；回向是我已经做功德回向，看起来都有发愿的意思，但发愿是我还没做，回向呢是我有做，但我要将这功德回出去，回到哪里？我用10000块买对股票，这不就一直涨？就这个道理啊。我懂得身材啊，身在哪里？身在那个所有功德的滋生处，菩提心。那因为我要回向，我要成就，因为一般我们要成就一个内心的善心的形成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法，以便那个心可以成型。所以其实真正功德在哪里？恐怕就是那个回向。那因为那个回向心不容易生，回向菩提的心不容易生，所以我就用一善成就那个心。所以有时候在佛法在引导你，其实隐藏的很多玄机的，那你不知道。他要你做这个善，其实是看着后头的善。那做这个善，哇，你好功德，回向，啊，回向，结果那个最大。那个才大，那个处处会向菩提的那个来的， 是，但他不会跟你讲啊。那有些东西在你成熟的跟你讲，不成熟的没跟你讲那么多，是。所以有的人讲说，哎呦，我不能回向很多。其实有时候是不是可以跟人家这样讲，也可。为什么？对有些兼贪人，他假如要回到很大的时候，他的心会不见了。此人因为兼贪故，我从小地方教育他啊，你至少有回向给你的家人，那比你原来只有一个的还大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我刚才讲说做功德那回向，变成，如果你是生很强的兼贪，其实可能会减损。那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不要他的量很差，他这个人只会自照顾自己。这时候我告诉他回向给家人，其实是恶，也一变恶。但本来你懂得要回向，结果因为兼贪不要，那结果是二变一。为什么？因为起烦恼心。所以我们在引导人，有时候也不能把他理想谈得很高，因为有的人就是，我不容易理解，你跟我讲回向一切众生，他一想到这个，他的心就开始起烦恼了。他说我念经念整天，你跟我回向都风光了，我不要啊！那你这样烦恼，你无意间让他起烦恼，你不如讲说不用，回给你的家人。哎，他说这样可以可以，好，那至少增加不多，啊，至少也增加了。所以我们在引导人发心也不能随意的，有时候发心到超乎他的量，他就起烦恼。这个都是我们在引导人修学，绝对不是一个笼统的理论，而是一种很细腻的智慧观察跟慈悲。你要符合他的量，而或者的话，你太过的一些理论了，你可能会让他有造罪的机会。就我们后头会讲，太过精进会生罪过。你一直叫他精进精进到他受不了，那本来他慢慢来还会欢喜，你结果逼到最后他不要了，哇，就断掉了。类似这样的道理，其实在我们学佛当中都要很谨慎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这个第十一章，佛言：犯恶人百，不如犯一人善啊，犯善人千，不如犯一慈五戒者啊，犯五戒者万，不如犯一须陀洹，犯百万须陀洹，不如犯一斯陀洹，犯千万斯陀洹，不如犯一阿那含，犯一亿阿那含啊，不如犯一阿罗汉，犯十亿阿罗汉，不如犯一毗湿佛，换百亿毗湿佛，不如换一三世诸佛，换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换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嗯，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这有意思，这里面有人会误解，呵呵，啊，也有很多道。你供养百恶人百个，那不如供养一个善人。这里面这个道理要把它到透彻，不然这里面会误解错了。你会，我刚才一讲你就起很多分别心了。我这样一讲，是不是在分阶级？有没有？有啊。那有没有阶级？有啊。依次属地有没有差别？有。依次是佛不忘你，所以你供养百恶人百，不如供养一个善人，这世俗地是如此。但这个世俗地的功德就会随世俗地而生灭，是因为你区别。好，那我们在一路上一直来到最后，供养千亿三世佛，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，那是谁？你会觉得很快，那佛是南佛，就是有修有住有，我是有念有住有修有证之者吗？哎，那就很怪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一路阿罗汉一路上来，凡是有修的人，凡是证果的人，一定对他所证这个果位的东西无住的，他会住在他还没开通的地方，他对他所证的一定是无住，一定是离 离分别。所以一一善一一圣者都具有一分的什么无助，无念无助无修无证，即便是出果，因为他要不能体会一分的空性的话，他不可能证果。那他能不能就因为一空就空所有的？不可能。就是灯亮除暗，但小灯不一定除所有暗，但灯本身就具有除暗的作用啊，所以灯都会除暗，这是没问题的啊。那灯的除暗啊，要看它的亮，所以照火是彻底的大圆镜子，当然都没有任何暗保留下来的，留下来的啊。但问题佛既然是无念无住无修无证，那为什么又把佛比下去？那这不会，其他圣者也是这样，为什么又不如患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呢？他告诉你的不是向外供养，是向内供养。你应该能相应法，即到最后离一切念，无所住，因无所住，对不对？而生其心，无修无证，不是谁，是你。所以你供养那么多，这不像跟《金刚经》的道理。你一句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句一句，你要是能体会者，功德胜过你做种种恒河沙的供养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？谁？你啦，你要供养，跑去外面供养，供养你怎么供养？法供养，法供养怎么样？如法修行。那么，不然你这样讲，我要供养无心道人，佛不要供养，那找一个无心道人。那你不是一直有心吗？你要供养无心道人，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无心道人？你就是一个无心道人就好了，你还要跑去供养？对，所以之前有人啊，那加持自己有身体不舒服，他就这样手压着自己头加持自己。我说你那个加持还要伸手吗？假如你有那么多定力，你还用个伸个手，那不是手跟你的身体连在一块？假如你有这种功夫，还要劳你多伸个手按着自己的头，那不是自欺欺人？对不对？这种加持功夫，在你如果能起这样的正念的加持力，你起念就好了，不是变前身了吗？还要伸个手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要找一个无心道人供养，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何处有无心道人？哦，我听到他修得很好，我们去供养。啊，你呢？你往外，不就是你？对，好。如果你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人，见一切众生就能平等平等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，那我们回头再来解释。度一个恶人，换恶人白，不如换一善人，道理是不是一定这样？是不是一定这样？不一定。不然我们来试看看，你去照顾一个善人，和我把恶人改为善人，对社会哪个帮助的？
恶人变善人。
对。所以在佛法当中啊，你看啊，维摩诘居士他不但不怕魔，他说魔是什么？魔就是我的眷属。我们是把魔，我们怕魔跑给魔追，那把门呢贴着很多符咒，魔你不要进来。其实对一个这样的大菩萨，他认为魔不就是众生吗？是不要说他魔，我们都曾经是魔嘞。啊，魔呢？我们有没有魔？我们现在也有啊。你不信啊？有啊，你现在待会骂你，你就变魔。你就六一天，你一生欲就在他家。所以有的人就说不要怕魔，魔我就说魔才不会找你嘞。你说你这样修会琢磨，我就想着了，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早就走了。你早就找魔了，那魔找了他不会再找你了。为什么？你从来没有跳开 欲望啊，六欲的范围你根本没离开，你从来就是魔眷属，你还跑到哪？你有五蕴魔，你有生死魔，你哪一个逃开的、啊？所以魔哪会找你？那你让你自己来。所以那谁魔会找谁？那个开始修五蕴空的人。啊，那个魔的第一个启动从哪里？从内心的习气开始，因为自己也会在跟他冲突。那修行，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说，他为什么要克服魔？因为他认得清楚。往往我们俩半吊子，像比如说，有一个水沟，那这个水沟啊，要又大不大，要小不小，刚好跟你的跨距差不多。那你如果那个又怕用这种啊，要跑跳过去的时候又怕掉下去，这种呢往往就是掉大。那个充满信心的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可以，就跳过去了。哇，那个像比如说我们在开，我们要考驾照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训练你手会不会抖？不然那个我忘了，就它有一个两条铁，你拿一个东西下去，一直滑下去。你要是稍微震动就会碰到，就嘣嘣嘣会。现在有没有这个？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当初有，那就是两个好像磁铁还是什么套铁的，有一个铁棒啊，你要从中间划过去就不会撞到。你要稍微震动了就会碰到这里，就会有灯就会亮，表示你的手不稳了。像这个本来我们就一划就可以，就是因为越紧张，全部都有。你看啊，不然我们在爬那个山啊，沿着那个小路，说小不小，如果旁边有墙壁你会觉得说够宽的啦，可是如果看到悬崖好小哦，是不是？其实它有没有小，就你平常在走路你觉得够大，是假如我们现在爬这个楼梯，这个楼梯大概还不到一公尺啊，80公分好了，你觉得够不够？当然够啊，我有没有80公分爬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旁边刚好是悬崖又没栏杆，你未免太窄了吧、啊、其实你平常爬楼梯不就是这种宽度？像以前那个中正纪念堂啊，我弟弟他们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个外屋瓦很斜的，他自己也弄工程的，他说他他们在爬那个大楼也很正常，可是碰到那种屋啊，旁边都没有那个啊，他们只好用爬的，因为太斜了，你脚力要是没有就可能滚下去。可是你要看到他们几个男的用爬的，那个有些女工拿砖块用跑的。他说啊，即使那个女的也不要在这时候来跑，这样一跑让我很没面子。一群男的趴在那里，他就这样给你跑过去，就在那个很斜的很长的瓦里面，他就咚咚咚。他说这也太讽刺了，一群男的蹲在那里趴在那里，他就用跑的，我用跑过去，这要是拍起照片来，这个人毫无就面子都放哪里去啊？他习惯了，你起心动念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所以说我们对于魔不魔，我们起心动念其实就是魔性。好，所以在以我们来讲，像我们将一个魔给改变了，第二个我们可以，第一个他不造恶，他不造恶，同时他也称为善。所以如果从这个立场来讲，我们刚才讲说，我以凡夫心来供养，我以一般世间的分别心来供养，就是这样的功德。所以福田有几类，有恩田、悲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恩田、悲田，有的悲田是那个可怜的人，他也是田啊，恩田是对我们有恩的啦、啊、所以在经论里面的较量布施功德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类，很多类。有时候依田来建立功德，比如说就是这样，依田来讲，恶人比较差，好，那善人到最后圣者最好，这是依对方。可是如果依心又不一样了， 我不同的心种在不同的田不一样。假如我这个是金刚种子，即便跟你种在沙漠，它照样长起来，因为我需要的养分很少。那有的是什么田捆肥沃，这个种子很差，种下去太咸，它没力增长，没力增长啊、哦，没力增长。所以这里面不单只是要在我们再讲一下众缘和，因为福报的成就要众缘和，绝不是从单面来论功德。那这个句话，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是说，你与其向外寻求我有为功德，不如向内寻求无为功德。简单，这句话在这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直在、哦、往外在找寻，其实不如往内去，如何去去掉啊，来成就这个无为功德啊。那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要理解的。因为以功德来讲，它有这样的差异。然后，那现在我们很想，为什么以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？第一个，我们知者供养他功德为什么在大？这里面有两个面向啊，为什么他的功德大？还有如何供养？我们不是最常有一句话吗？有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小沙弥一直供，一直天天要为他送东西吃。他送到最后，他就讲说：“你这个老头子，你凭什么接受我这样的供养照顾？”那个老和尚讲说：“老僧一炷香，能消万劫粮。你跑来跑去，你的功德还没有我到打坐一下子都比你大，是不是？”我常讲的例子，那个比尔盖茨要是掉了100块美金不能捡，赶快上班去，因为他蹲下去上来都比他浪费更多。哦，我们当然要捡哦，因为他不一样，他就坐在那里呆呆的，钱就一直掉下来，他只要坐正在那里，他只要动个念头都比你一辈子赚得多，是吗？我们一辈子赚个1000万2000万3000万，对他来讲，他不是一下子一晃就来了，是。那这个问题上关键处啊，你成就多少功德、啊？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讲，就真正的功德在哪里？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功德。在佛法里面，反过来，我们如果要讲功德，反过来就谈过失。所以这个思考，我希望大家也能知道一下，什么就是真正的功德处。我们五戒有没有功德？有，因为他这里有讲五戒嘛，对不对？所有一路向上，从一开始，从你人天去恶修善，整个五戒十善一路上，出家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一路上来，所有戒法修行清净都是怎么样？都以回归实相为标准，是。颠倒也是越背离这个实相，就是越颠倒，所以越颠倒的就跑到地狱去。其实为什么？从无人去束缚你，从也没有人在决定你往哪里去，所有的六道乃是四圣都是依心而造。所以十善业道经不是讲吗？众生依十善而从内心的分别啊，从你这种十善十恶、哦、反过来叫十恶差别，那就在龙宫里面看到众生种种类，无非是你起心动念，你起心动念以十善十恶里面起这些分别，众生是这等类、哦、同样是人都各个差别不同，所有的起心动念，即便你现在是人道人，各个人当中都不一样。那以你个人来讲，前刹那的你后刹那的你不一样。比如我们现在，你如果今天没有意义善法，你的身心是顺着你过去的业力及其他的杂染心在走，可是今天我有这么一段时间在善法，我马上就感应我下一刹那，因为它维系你看不到，有的更强马上就感应，就是、啊、我本来很恨很讨厌，我打算要更加计较，现在算了啦，那不就一句话， 我常讲，以前我们那个师长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那个例子是曾经有一个居士啊，有一次那个师父跟他讲说，你最近不要跟人家打架，不要跟人家吵，千万都要忍下来。啊，他就好。啊，有一次他碰到一个，就是已经是结恶缘很久的，啊，对方又来找麻烦，哦，他气到想要跟他打架了。结果突然想到那个师父讲说，最近都不要跟人家吵。啊，很忍不住，可是又师父说的，好吧，就勇敢一点。好了，我跟你道歉了，其实也不是他错，就是用师父说的跟你道歉。对方身上拿出刀子来，他说，我今天就是故意要找你的，既然你道歉就算了。我还等你听的去，我这一念间不是吗？是不是念的之间，念当中其实刹那之间都在影响我们的身心，这叫做熏习，在唯识里面的熏习啊。我经常举那个例子，熏习不是我们现在熏上去哦，以我们的香熏一熏天花板黑的。佛教的熏习是我一做出来就熏回去，熏什么？熏成为下一个这个东西的来源。我今天起嗔，马上熏回嗔种子，下一个嗔就又被它滋润出来，所以它是马上感应，修行是马上感应的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才乐于一切处修善，一切处去而。为什么？点滴都是感应，叫做功不唐捐，它是原理是这样的。好，所有的功德是从这个实相处来论它的价值，所以众生业以虚假的颠倒性状当中起分别，那就是业往下沉。所以楞严经讲，情重往下，想重往上。想就是清净想嘛，情就是染污情嘛，染污情就业想。所以一个人的品位从哪里来？所以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，凡作王者都是曾经行菩萨道的，菩萨界的受菩萨戒，他也换了受了菩萨戒又颠倒，他去哪里？他到地狱去当阎魔王。他也受了菩萨戒，造了很多罪，不清净，当畜生，有啊，有畜生的业力，但因为他又有菩萨戒，又当畜生王。所以我讲说，你能不能想象？因为你有受菩萨戒，但又不清净，他变成大老鼠。因为老鼠啊，很多小老鼠很怕你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曾经受菩萨戒，所以即便当老鼠也是有威德的老鼠王。到畜生是畜生道就畜生王，到鬼道鬼王，人道人王，天道天王，就随你对菩萨戒的守持成就的王道不一样。但为什么？因为心意念者众生，曾经缘以众生发心，这是菩萨戒，所以既然缘以众生，就在众中为尊，是不是这个原理？所以在不同的心量里面，其实它在塑造着你的变化。那既然我们在修学当中，所有的做境界是颠倒所成，那我们这样一分一分去掉这个颠倒的时候，以诸法毕竟空寂性的立场能相应的时候，福报才是根源。佛就是因为毕竟相应诸法实相，才名之为佛。那现在我们的佛性在里面啊，这一份的毕竟的空寂寂灭的那种性，我们有情有认识能力，而空寂性就在我们五蕴当体。这一份向内观察的就是我们的佛性之所依，那我们不断的向那边一直引移，就是循着诸法空寂性的立场去走的时候，这功德才大。这功德不在于别人给的，也不是那种生灭的来的，而是什么根源性的。根源性就是那个功德，如果很多功德是从外要依赖外面啊，这个福报是会动的，所以我们有些人看似福报大，如果以我们从佛法来讲，它 福报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福报属于他自己感应来的啊。像比如说他现在哦很有地位，很有钱财，但我们再看，没有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有地位的样子，有钱财，但没有实质，也就是说他本身来不是来自于清净因缘来的，所以这个地位可能一时短，甚至很短暂，但可能引起的他是更多的果实，更多的果实。所以不是这样，有的人看似有钱，可是你看他用不到。有钱只是挂名的，他不用不到。他那个只是他只有虚浮，不是真实浮，所以他的浮只是他那感觉，可是他实际上有没有？有的没有啊，有的福报是拿来挂海用的，天天就是拿来算啊，都是那么多死了交给别人这样，他没办法用它。他只要他有钱是来担心，他的钱是负责让他担心有没有贼这样而已。用也用不到，就是没钱还好啊，有钱他只负责，因为有钱在一担心有没有贼，他整天就是干担心这个，所以他没用到。他有钱他怕他子孙拿走，有人怕朋友怎么样，他怕东怕西，怕到最后有没有人。是我就看过好几类这种的。台湾曾经有一位，他是捡破烂的，后来他病死，大家觉得好可怜。那不那时候很小，我很小就开始在看报纸了。那从他家里翻出来100多万，当时100多万，我们不讲他百万富翁嘛，他就是百万富翁。他看起来很穷，而且他被那个简单病给病死了。他这一生就是一直在积这个财，以便于给人，就这样，因为用不到，就这样病死在床上。我曾经看到有人死了以后，你看他没钱，从柜打开，一叠一叠一叠一叠的借钱，那有的甚至烂掉。你看有没有这么有意思的人，钱放到烂掉，不可能的，这不是他，所以说这个不是神徒啊。他整天只在做永劫梦，他根本用不到啊。那有人因为有钱招来很多的祸害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福报不在这里。所以当一个人的福报在哪里，我们来看啊，一个人福报从你看，像比如说我们一个对五欲六尘的染着性强了，这种福报不是轻轻福，它会有当我在受用这个福的时候的附带过来的烦恼性。所以有些人你要看到，这个人怎样，威德力很大，但念着性不大，你就知道这个福报大，就是感应了众多福，但心量很大，智慧很够，就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念着，经常以福生福，这个人厉害，是不是？因为一旦有福，但执着福，这个福就被这个福不清净了，因为这个福会限制你的。但他有受用众福，但这个福经常又是以福增福，那以智慧里面相应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大福报，因为他不会被这些富贵名利所束缚啊。他是一个主人，富贵名利的主人，他不是被他当奴隶的人，这厉害。我所以说像佛陀手头空空的，但福报最大。所以不是你具体拥有多少，而是那一个诸善愿能成的，这个才叫福。那这个都来自哪里啊？我们就讲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正因相应一切法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人跟人有距离在哪里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个距离是不是拉开了？为什么我们会在限制在这一间？因为有墙壁的话挡着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范围都被自己这个分别心给障碍住了。那可是诸法有一个共通性，就是可以将所有障碍打开的是什么？空性，一切法当体即灭性。所以当我体证一切空性的时候，我遍入一切法海，前无遮障，所有心念所达之处，一切皆无障碍。这不是一切福德之最大的地方吗？为什么？如虚空含摄一切万法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往往是心里有障碍，有分别，随着心里的分别障碍，你的福报就到哪里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，你福报到哪里， 你的福报到上，到达你没有执着的，到你执着处，那个就是你的福报的界限，是这样的。你的空间多大，你的福报多大，凡不执着处，清净处，就是你的福报。福报到你开始对它产生分别的那个地方，就是障碍升起来的地方，界限导致。所以有人的自在度在哪里？自在度简单的就是虚空处、空间处。当有的人啊，家里很小，但心如太虚，他是很自由的。原来家很大，但心很小，就被困死在那个地方。这是因为你心念的问题，是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